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3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伴我修炼成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0日。明慧澳洲记者站报道。明慧网从1999年6月25日开创至今，已经平稳地走过了20年。在这风雨兼程的20年中，是伟大师尊的慈悲法力看护着明慧网，使得明慧网能伴随着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凭借着对大法和师父的坚定正信和正念，以及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一起走过来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感慨，在20年正法修炼过程中，明慧网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发布师父新经文，传播弘大师恩，提供大量真相和救人资料，广泛交流大法弟子修炼心得，及时纠正局部出现的演讲乱法和不顾大法弟子安全等偏差，还使很多没有电脑和手机操作经验的同修，学了明慧网上的教程后，不断参与到各种安全有效的救人项目中。明慧网早已融入到很多真修大法弟子的修炼生活之中。一，大陆同修珍惜明慧网和明慧周刊。目前移居海外的大法修炼者，在回忆身处大陆初期明慧网的经历时表示，能上明慧网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明慧网在中国大陆起的作用真是非常巨大，它在帮助大陆大法弟子们比学比修，尽快跟上正法进程中，起到了非凡的作用。1996年得法的法轮功学员张先生表示，在中国我们地区得法比较晚，很多新学员走入大法修炼不久，江猫头就发起迫害。开始那段时间，同修们都不知道明慧网，后来从外地同修传来师父新经文走向圆满，给大家增强了很多正念，邪恶如临大敌，查学员电话，审问很多同修，企图加大迫害。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师父的新经文是从明慧网得到的。在我的眼里，明慧网不只是个网站或媒体，明慧网是师父安排来帮助大法弟子走好修炼和救人路的，师父的安排总是最好的，修炼人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法。在中国大陆，每当我们觉得修炼艰难，持续受邪恶压力的时候，我们总能从明慧网发布的师父最新经文中了解到正法进程和中国大陆的正法形势，也能从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得到修炼上的启发。早年随父母修炼的青年法轮功学员马女士表示，初到海外的时候，我第一次通过电脑连接网络就可以直接登录明慧网了，内心激动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当时就告诉自己一定要珍惜。要知道在国内上明慧网并不容易。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的父母均被非法劳教，我也只有抽空周末去同修家里与大法续缘。在那时我只知道明慧周刊，所以我之前一直以为同修们口中的明慧网就是明慧周刊。还记得在我们家乡，明慧周刊是很珍贵的，因为家乡老年同修居多， 所以基本都是有了明慧周刊就相互传看，即使不是最新日期，过了好久才传到手里的都觉得很珍贵。记得每次地区性的大面积发正念时，我们当地的同修除了整点发正念，再就是读明慧周刊，一本周刊一个人读，一群人都认真地在聆听，都觉得受益匪浅。有时候对于那些掉队的同修，其他同修看望他们的时候，也给送到水果里放上明慧周刊，希望他们看后能重新回到大法中修炼。1998年底开始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陈女士表示，那时我才修炼半年多，迫害就开始了，集体练功和学法的环境都失去了，从此我也失去了与昔日同修的联系，一直处于单独修炼的状态，也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直到2006年，有一天我儿子当时没修炼，通过代理下载国外的电影时，突然跳出了明慧网的主页，看到大法自己的网站，看到师父端坐在山间的照片，我眼泪止不住的流，就像一个迷失在外很久的孩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亲人身边。从此明慧网成了我修炼路上的指路灯，好帮手。明慧网报道对国内外互助营救同修起到枢纽作用。张先生表示，据我知道的，在中国大陆的明慧通讯员，他们都在险恶的环境中兑现着誓约，他们默默记录着当地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对曝光恶警坏人、震慑邪恶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记得有一次，所在地区的通讯员汇集附近多地恶人遭报应情况，上明慧网曝光，使得参与迫害的人员受到了很大的震慑。有些人不同程度明白报应真的是存在的，无神论的洗脑开始失效了，有的不再积极往前冲，有的设法调离迫害岗位。几年过后，一个遭报者在言谈中坦白自己确有其事发生，另一个后续遭报的国宝头目也对认识的大法弟子说，我是遭报应了。马女士表示，我来到海外不久，我国内的父亲被迫害，同修建议我可以经常给明慧编辑部发父亲在国内的消息，通常都是在我前一天晚上发后，第二天就能看到。明慧编辑部及时准确的报道，真是给了邪恶极大的震慑。在我父亲被迫害的时候，我开始了邮寄真相信，父亲被非法关押地公安电话和涉案人员的资料，其中大部分都是我通过明慧网查到的。还有在我父亲上诉的时候，明慧网不断地更新着关于我父亲案子的进展报道，那个办案法官也终于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给我的父亲减刑了一年半。在营救我父亲的过程中，我的奶奶被办案警察打，这件事第二天我就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当天晚上全球营救平台就召集专案小组展开一周的连续电话拨打。之后据国内的家人说，再次去那个办案警察那里，那个警察说，你们法轮功的把我们的电话都打爆了，还指了指桌子上落了一沓子的真相信，说是有国内的还有国外的，还对着我的家人把国外的真相信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了出来。那个警察的态度语气一下子变好了很多，明慧网真的在报道方面、营救同修方面起了一个联系国内外同修互相帮助的枢纽作用。真的非常感谢明慧编辑部的同修准确真实及时的报道。现在每天我都上明慧网，我项目不多的时候会给当天登出来的中国大陆被迫害同修发正念，也想办法给当地涉案机关发真相信邮件。明慧交流文章和明慧广播使我们受益匪浅。马女士还表示，来到海外后，刚开始参加青年组打电话项目，我们青年组同修经常在群组里互相推荐一些明慧交流文章，然后大家展开交流， 那段时间感觉提升非常快，都是在法上交流，互相鼓励。每天我都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同修真实感人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遇到特别受益的文章，我还会转发给其他项目小组里的同修，大家相互转发，都觉得很受益。我平时做家务带孩子的时候，也会放明慧广播听，同修纯净慈悲的声音里带着能量。我特别注意到录音的同修已经达到了超越自我局限的境界，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带进同修的文章里，那个声音仿佛在包容着这些文章，听的时候不仅是在听原封不动的文章的内容，同时也有广播里的声音在打入我的生命，往往我感受到的是两股不同的能量，感人的文章还有包容着这文章的声音。特别是易师恩节目开场的部分，歌颂师尊的伟大和弟子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画面，读文章的同修读的时候好像师父就在他眼前一样。今年的庆祝513文章中有一篇文章非常触动我，一位没什么文化的老年同修给明慧网投稿投了好几年了，一次也没登上去，可是他还是一直在写文章投稿，一直在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看了那篇文章后，我也下定决心要多给明慧网投稿。过去我每天都在明慧网中受益，可是从未想过要主动的圆融明慧网。从那时候起，我也开始经常给明慧网投稿了。陈女士还表示，在大陆独自修炼过程中，当我在修炼上遇到心性关过不去时，是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帮助我走出了这一关。有一次在工作中，我遇到一辈子也没明明白白的被人冤枉和被人批评的那种经历，以前从来听到的都是赞扬声。那天我委屈的不行，暗暗的哭泣，伤心的泪水不断的流，餐巾纸擦了一堆。我知道含泪而忍不是修炼人的人，我向内找，觉得自己没有错，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这个状态不对，但不知道在修炼上我错在哪里。我多么希望身边有同修可以帮我一起切磋，当时满脑子想的全部是我对他错，师父讲的相关法理一点也想不起来，学法也静不下心来，那个委屈始终不能从心中消除。我整整哭了一个星期，突然我想到了明慧网，我就到明慧网看同修的相关交流文章，看了很多篇，我终于在法理上明白了，我是修炼人，不争常人中的对错，他那样冤枉我，也许是我以前欠他的，现在该还了，也许是师父弄来的，让我提高心性的。还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我心里的委屈全没了，我真的从心底里感谢那位同事给我提供了提高心性的机会，同时也非常感谢明慧网帮助我走出了这个心性关。从此我天天上明慧网，使自己的修炼跟上了正法的进程。当时在大陆，当我不知怎样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时，是明慧网上齐全的真相资料和同修的交流文章教会了我。当我讲真相需要资料发给世人时，是明慧网提供了小册子、画册、光盘等各种真相资料，并教会我如何制作这些资料。当有缘人需要大法书籍时，是明慧网教会了我制作大法书籍。当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610的头说他天天上明慧网，他没有对我行恶，更没有说大法不好，最后无罪释放了我。由于我天天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发现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往往才打墨水弄到手上后很难洗掉，给生活带来不便，我自己也碰到这个问题。一次我偶然发现用高分子海绵很容易擦洗掉手上墨字，我就把洗去手上墨字的方法发到明慧网上，明慧网很快就刊登了这个信息， 后来我再没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有洗不掉手上墨字的麻烦。感恩师父的保护。马女士最后表示，有一天我和几个同修一起交流明慧网走过20年风雨路程时，我看着明慧网首页有一张师父的照片，我之前一直不懂为什么这里会有师父的照片。那天我突然悟到，明慧网一直有师父亲自在看护，有师父在坐镇，任何邪恶都动不了。师父一直在这里关注全球所有的大法弟子们，所以以后我每次上明慧网都觉得像开法会一样。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师父，可是一上明慧网就觉得师父在我身边，心里感到非常幸福踏实。在此非常感谢明慧网同修20年来始终如一日的坚持初衷，你们在背后一定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你们辛苦了，衷心感谢你们。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的言行就在澄清真相，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2日。2019年6月上旬，我在讲真相中忽略了安全因素，被非法拘留7天。那天下午5点，当我抱着行李来到拘留所女室时，一进门，一个女人问我，你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说学法轮功进来的。他惊讶地说，学法轮功还会被抓啊？我说是的。他又说，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啊？我说我来了，你们从我身上就会知道什么是法轮功了。他们无语。放下行李，我想上厕所，走进厕所一看，一个多平方米的厕所，地上、便池边上及便池底部，在长期只用不清洗的情况下，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尿垢，发出的味道简直难闻极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来了就是要改变这里的环境，可是邪恶的拘留所里一点可用来刷洗的工具都没有，地上只有一小块脏兮兮的小抹布。我不加思索地拿起来就擦洗起来，先将地面擦洗干净，然后我又用抹布一点一点地清洗便池里的尿锈，因为锈的时间太长，锈太厚太坚硬，我只能用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下搓。我整整擦洗了足有大半个小时，才将这个臭不可闻的厕所变成了一个清洁无味的干净的厕所了。我的这一举动惊动了监室里所有的人，那个开始问我的女人大声说，大姐，你是真正的法轮功弟子，这法轮功这么好啊？我说对呀，法轮功就是教人行善做好人的，大法师父就是让修炼法轮功的人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回你们知道了什么是法轮功了吗？他们说，大姐，我们可开了眼界了，你就不怕厕所那臭味吗？你来前我们都不敢上厕所，那味儿太难闻了，到了晚上我们都不敢靠近厕所，那味道会熏得睡不着觉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就是要为大家能有个好环境，我自己受点脏，可大家会得到一点好处，哪怕一点点就足够了。接下来那几个女人又问我，大姐，这法轮功这么好，你为什么被他们抓进来啊？我说是因为我想将这最好的真相告诉更多的人，我写了很多真相信邮寄到各地，被监控了，被邮局举报了，警察将我绑架到这里来了。他们问，那你不恨他们吗？我说不恨，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不能怨恨任何人。再说我不来，你们能认识我吗？你们能知道什么是法轮功吗？来到这里我们都是缘分，没有缘分我们就见不了面的。他们一齐说，是啊，我们真有缘啊。第二天起床后，我马上用那块不起眼的小抹布，又将厕所的4面墙壁和室内6铺床底下所有的灰尘打扫干净， 整个房间显得干干净净。拘留所检查卫生的那个女狱警到这里检查，什么都没说就走了。第二天，她就像例行公事一样，走一趟就走了。到第三天后，那个检查的狱警连来都不来了。历时7天，一天3次打扫房间已经成了我的专利，没有人再有意破坏环境。他们尽管不打扫环境，但他们知道怎样保护环境了。自己会将自己掉下来的头发和吃饭时掉的饭渣用手捡起来放到厕所的垃圾筐里。看到他们微小的变化，我心里很欣慰，心想这就是大法的巨大威力，就像师父讲法中讲的那样。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接下来我开始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我先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又结合自己学大法前后身体的变化，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我说学法前我患有10几种不好医治的大病，学大法后10几种大病都不翼而飞了。学法20多年了，我再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次被关到这里前，医院查体，狱警说我的身体比他们年轻的都健康。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想有个好身体，你们就在心里诚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也会让你们得福报的。他们像得了宝贝似的，都在学这两句话。我又对他们说，大家心静，在心里默默地默念这两句话10分钟，看看舒服不。然后我和他们一起默念这两句话，念完后大家都说好，好，以后我们没事就念这两句话。我说那你们一定会得到福报的。再接下来我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了什么是法轮功了，可是大法为了真正能使人得救，你们还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恶组织。然后我结合着历史上王秦时和今天贵州出现的王共时，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们听了都很吃惊。然后其中一人说，怪不得我的一个亲戚让我三退呢，当时我还死活不退。我说不退，如果有了天灾你可就后悔了。他说可不是吗。我说今天你就用宋某某的名字三退了吧。他说好，我宋某某退出党团队了。我说那从今以后你就有福报了，你会获得新生的。另一人曾经三退过，他对我说，大姐，我想还是你再给我退一次吧，前几年我不是从心里退的，是应付那个叫我三退的。我说行，这次你可不能再应付了，就用杨某某三退了吧，祝你今后平平安安，幸福吉祥。他高兴极了，其他两人也都做了三退。那天晚上来了一个因赌博被抓进来的东北女人，她一进来，我马上帮她放好行李，又帮她整理行李。可说来真巧，当晚她的腰就不会动了，需要帮助才能放拿行李。我就一次次地帮她整理行李，每次她都谢我。每顿饭我都会帮他先打上，再打我自己的。发饭的狱警说，你可真是个好人呐。就这样我帮他每天领7、8次水，打3次饭。东北女人从一进来不了解法轮功，到看到我的言行后对我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啊。我说是啊，法轮功教人做好人，千万别再听那些假新闻了。然后他也三退了。后来的几天他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虽然他的腰不能动，但他精神很好。到了第4天，他们都知道怎样在这特殊的环境下做什么了，因为室内南北墙上都有监控，东墙上还有语音监控，我们不能大声说话，也不能在室内做任何动作，但他们都想学功。师父看到他们那颗心后，那天下午忽然停电1分钟，我就迅速给他们做了第一套的几个动作。后来他们起来只要站一会儿就会做第一套的几个动作，做后他们说，哎呀，这动作做后真好啊，真舒服啊。我对他们说， 希望你们回去后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跟他们说明要学法轮功，他们一定会帮你们的。日子过得真快，这几个女人真的与我有缘。其中一个晚上，那个一进门跟我搭腔的女人在梦里大声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那声音都把我惊醒了。第二天她对我说：大姐，我在梦里与我丈夫打架，我马上念那两句话，怎么还没忍住呢？我说以后会忍住的，只要能坚持念下去，一定会忍住的。他说回家后我一定得学着法轮功，我也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做个好人会不生气，会不发火，还会与任何人相处和睦。在这特殊的环境下，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安慰这几个有缘人。在晚上盖上被子，我在被子里做第五套打坐的动作给他们看，我让他们回家多学学盘腿，修修心，静静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不修炼也会得到心灵净化的。他们都很愿意，说回家按照我说的去做，不再做那些违法的事情了。到了第六天上午，我给他们讲了很多修炼的故事，还给他们讲了红眼石狮子的故事，讲了很多神佛造人的故事，还给他们讲了一个人坚持有个信仰会活得轻松愉快，讲了大法修炼中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有很多大法弟子用自己的钱做真相救度世人的感人故事，还给他们讲了大法在世界红传的形式，告诉他们坚信大法，相信大法好，一定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一定会改变他们以后的命运，我真心的祝福他们会得到大法的福报。明天我们将要分开各自回家了，只有那个一直被我照顾的东北女人还有十天才能出去。那天晚上她一口一个的谢谢我，我对她说今后千万别再玩麻将了，她害了你，回家就做个好人吧。她说她会的，不会再犯错了，就按真善忍做人。这时那个最相信大法好的女人拿出一件厚衣服对那个东北女人说，你看你也没拿衣服，我要回家了，你还有十天，这件衣服给你留下，冷了你就穿上它，出去不要了就扔了它。东北女人很感动，眼里噙着泪花说，谢谢了，太谢谢你们了。虽然只有七个夜晚六个白天的相处，这几个人通过我的言行真正明白了真相，他们看到了什么是法轮功，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他们从我身心健康的状态看到了学大法练功的奥妙。因为我们每天要被逼坐硬塑料小凳12个小时，不能离开小凳，他们都坐得腰疼屁股疼，一天坐下来特别难受，可他们看到我六天下来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他们服了。在吃菜吃饭方面他们更服了，看守所里一天3顿饭，早上一个馒头加一块胜似咸盐的咸菜，中午一个馒头和一碗飘着几片白菜叶子或预警头一天吃剩了的剩菜，晚上一个馒头和一碗放了几片面片的馄汤，谁喝了就会马上拉肚子，他们真的吃不下去。可我在那里当吃饭时对他们说，来把这饭当成好点心吃，就能吃下去了。后来真的他们都能吃饱了。离开看守所前的早晨他们都不想吃了，我对他们说，吃吃好了，今后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让自己吃好饭。那天早晨我们都美美地吃下了最后的一顿早饭，然后我们在无言中走出看守所。虽然只有6天7宿的时间，我体会到了我们大法弟子美好的言行就是直接的真相，世人在我们身上就会看到大法的美好。让我们好好学法修炼，让自己修出慈悲，修出大法的威严，让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能展现大法的美好，更好的救度世人。这也充分地说明了一个问题，也是师父肯定的一个问题，大法弟子自己做不好，不能够救度众生。选自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最后用师父的法与同修们共勉。 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体悟清净心，作者中国大陆重庆大法弟子。师父说，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而是你的思想，你的心不静。你在常人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了个人利益，七情六欲，各种欲望的执着，你跟别人去争去斗，这些东西你都放不下，不能够把它看淡，你就想静得下来，谈何容易。有人在那儿练功说，我就不信，我得静下来，不能乱想。刚说完又翻出来了，是你那颗心不静，所以你就静不下来。出自转法轮。拜读师父关于清净心的法不知有多少遍了，平时修炼中对这段法好像都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没有入心，都是一带而过，学法而没有得法。最近我对这段法有了新的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以促使自己走好修炼的路。一，静心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以往学法时，有时读着读着，一不留神思想就溜号了。我明天要出门，穿哪件衣服，配哪条裤子比较合适？眼看自己在长胖，那条好看的裙子都穿不上了，晚上要少吃点，今天中午那个菜不好吃等等。常人的欲望执着充斥着人心，哪有点修炼人的样子？眼睛看转法轮，嘴上念着，心里想着常人中这些事，眼睛看着看着就跳行了，要么就漏字添字。往往学完一讲法都不知道学了什么，法的内涵自然一点也没看到。这么不干净的一颗心，大法的内涵怎么会展现给我呢？往往这时自己会发现，怎么又溜号了？主意识一下清醒了，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告诉自己，那些人心杂念不是我，我不要，我要静心学法，静心学法，别的东西不允许干扰我。我是个修炼人，怎么去执着常人中的事呢？常人中的那些东西有什么好执着的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我们修炼人是要往更高层次上走的，常人中的东西我是不求的，更不应该去执着，甚至放不下。学法是很严肃的一件事，特别是要敬师敬法呀，要有一颗纯净的心，排除一切干扰，放下人心杂念，才配去读这部宇宙大法，大法的内涵才会展现。心在法上，主意识强了，那些人心杂念自然就遁形了。这时会感到自己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包围着，身体热乎乎的，心里纯纯净净的，心里什么也不想，除了学法，常人中的事什么也想不起来。有时学着学着，大法中的法理会突然展现给我，学着学着会按照大法的要求对照自己，会发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甚至是平时不易觉察的某颗很不好的心，会让自己赶快去掉它。学着学着会瞬间感觉到一种得到大法的幸福感，或者是一种因为自己做错事时的一种悔恨感，
或者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感、紧迫感，会默默地流泪，会心地微笑，然后就能静静地读法了。越读越想读，越读越清醒，读着读着感觉到那些不好的东西在一一解体，尘世的纷扰、人间的名利情与我何干？以一颗纯净的心学法，这时才会融于法中，身体在改变，生命在升华。练功也是这样，不去想别的事情，心里比较纯净，没有杂念。练功音乐一响，人马上就进入练功状态，身体随机而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功，整个身心都感到非常轻松愉悦，世间的纷争烦恼、身体的疲累、疼痛都消失了。特别是在练第五套功法时，往那一坐，盘上腿，一听到师父口令，身心都逐渐进入那种状态，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出自大圆满法。又恍若深入仙境，在人世间哪有这样殊胜美好的事情？但是身在这个世风日下、道德急剧下滑的尘世，种种诱惑、 QQ、 微信等等，同样在牵动、勾引着修炼人的心。作为修炼人，要想不被带动、不被污染，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导，没有师父的看护，自己又没有坚强的意志，确实是很难的。所以在练功的时候，往往还是不能做到清净无为。出自《转法轮法解》，心不静，心也不静，练功自然不能达到应有的状态，甚至不自觉地练了邪法而不自知，自己的身体又怎能被演化呢？有一次，我正练第二套功法，心里杂念丛生，翻江倒海的胡思乱想，一会儿这个念头，一会儿那个念头，压也压不住。师父头顶抱轮的口令我根本没听到，当我听到师父说两侧抱轮时，我才猛然发现我还在腹前抱轮呢。练第五套功法时也一样，盘着腿坐在那里，心里就翻腾起来了。我对他那么好，他不但不知感恩，还那么对我。某某从我这儿借了十几万，到现在了咋还不还给我？我怎么才能把钱要回来呢？今天碰到的某某男士，他好像变老了，外孙子咳嗽怎么还不好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是练功吗？这么肮脏的心，练功能练出好东西吗？我配做个练功人吗？我真是愧对师父，这心这么不静，练功怎么能静下来呢？在发正念和讲真相时也是如此，如果心无他念，没有怕心，正念强大，自己的空间场就会纯净，心只在法上，那什么都干扰不到我，也就不会胡思乱想，发正念就不会迷糊，不会刀张。能达到这种状态，邪恶就一定非常害怕，自然就被解体，自己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好，从而让世人得救。否则不但救不了人，或许会引来迫害。二，向内找是净化身心的法宝。怎样才能达到清净无为、净化身心的目的呢？我在做三件事时，很多时候还是做不到静心、静心。这也不是人为的想要达到就能达到的。只要一做三件事，一些不好的思想念头、观念就不停地往外翻，我也很苦恼。一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有时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用人的办法来解决，怎么也解决不了。当猛然惊醒自己是个修炼人时，就会想起师父的话，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 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出自《转法轮》。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于是停下来向内找，用大法来衡量自己。一找一衡量，往往都会找出自己的很多执着。有时讲真相，使用真相币都胆胆突突的，怕招来邪恶的迫害，怕心还是严重的。喜欢穿漂亮衣服，戴首饰，有时不自觉地看异性两眼，有时梦中和异性在一起，这是色欲心，感觉自己付出了却没得到回报，并抱怨对方，念叨自己做了哪些哪些事，做得如何如何好，这是求回报的心，掺杂着怨恨心、妒忌心，正是自我的心，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伤害，利益遭受损失了而有所不平，或者看见别人比自己好了而心有所动，这是名利心和妒忌心。喜欢得到别人的赞扬和羡慕，这是显示心、欢喜心。有时和常人一起议论人中的是是非非，或者同修在一起谈论不属于修炼范畴的话题，这是不修口。还有执着于亲情的心、懒惰心、求安逸心、怕麻烦的心等等。不断的学法，不断的用大法衡量自己、指导自己、敦促自己，不断的向内找，在生活中时刻不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每遇到问题都尽量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发现那些执着心逐渐的在减弱、减弱、变淡，逐渐的在放弃，感觉心性也在逐渐的提高。执着心少了，干扰也就少了，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也相对少了，自己的空间场也干净了不少，学法时精力也容易集中，很少出现跳行、添字、漏字了，背法速度也加快不少。到这时，师父有时也会将某些法理展现给我，练功中也容易静下来，很少出现迷糊现象，发正念时念力也比较容易集中，各种不好的思想念头也少了很多，很少出现迷糊倒长的现象。在修炼过程中，切实体悟到，只有时刻不忘自己是修炼人，融于法中，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说的做，才会有一颗清净心，三件事才会做好。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潜悟业力转化的体现形式。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1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摘自转法轮。我在反复过关中对这些话有了一些体悟，这个业力是修炼者的业力，它在你的空间场中，当你要消业的时候，这块业力就从你空间场中飞出去，落到你爱人身上，这时你爱人就会难受，发自内心的生气。其实你爱人自己并不知道，他只是你过关这场戏中的一个演员，他给你制造了一个过关用的戏，同时你要能清楚地知道，并不是他要干什么，而是为了你过关，你就能守住心性，并且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为了我过关你演得这么累，这时你就去掉了这块业力 从而转化成德，回到你的空间场。可如果你没有守住心性，这个业力又会回到你的空间场，等待下一个时间再出来继续消业。师父还说，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再次转法轮，这时只要你能想到他是为了帮你消业在演戏，你就能把关过好。过心性关的一点个人理解，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